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川金会顺利，将会邀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美国。蓬佩奥将会在川金会之后访问中国。七国集团峰会前，川普总统抨击法国和加拿大两国的首脑。此外，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就着一地两检条例表示，议会抗争的策略要随机应变。他解释说，
但是如果主席都要监生落一个大闸话八个小时的话，这个不单止是礼崩乐坏，更加是影响了整个议会的议政功能，这个是绝对违反了基本法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宪制责任。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定在下星期举行的美朝峰会如果进行顺利，他将会邀请金正恩访问美国。在星期四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白宫的会面前，川普表示他为峰会做了不只是影个相的准备。川普表示北韩必须要弃核，否则美国不会解除制裁。安倍和川普的会在白宫会面了两个小时，商讨日本对于美朝峰会的看法。两人会后是联合召开了记者会。安倍表示日本是希望看到限制北韩核项目以及导弹的进展，并且是希望川普和金正恩在会面的时候能够谈到北韩在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该个地区其他国家对这次的川金会有更大的话语权。中国和南韩除了同白宫商讨之外，已经各国是同金正恩本人是进行了两次的会面。安倍表示除非北韩愿意解决人质的问题，否则不会同金正恩会面。安倍首相向白宫说，他当然希望直接面对北韩同他们对话，以便迅速地解决绑架的问题，为此他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他还说他代表日本人民感谢川普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对解决绑架问题的理解以及支持。川普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向安倍是保证在同金正恩见面的时候会提到北韩当年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川普说如果他同金正恩的峰会进行的顺利，他将会邀请金正恩访问美国，但是他其后亦都是这样
说。 So I am totally prepared to walk. It could happen.Maybe it won't be necessary. I hope it won't be necessary to walk.
川普话佢亦都做好咗佛咒离去嘅准备，不过佢表示佢真正嘅系相信金正恩系想为佢嘅国家、为佢嘅家人以及系佢本人做有益嘅事情。川普表示佢对于6月12号嘅美朝新加坡峰会上边同北韩签署结束韩战嘅协议保持开放态度，但系呢个只系第一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历史性首脑会晤之后是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将会随美国总统川普前往新加坡出席峰会，然后他首先会访问南韩，与南韩和日本的外长会面之后，在6月14号他将会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问中国。蓬佩奥将会在中国方面通报川金会的成果以及同中国领导人接触，并且就双边地区以及两国之间的全球问题进行讨论。而此外，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是韩战停战协议的签署方之一，在结束韩战的协定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川普在这次的专访当中还说，川普总统致力于重新平衡两国贸易关系，在北京之行虽然亦都是肯定会提到有关的问题，但是他的主要议题将会是同中国分享川普总统同金正恩峰会的情况。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即将举行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猛烈评评东道国总理杜鲁多，而与此同时，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不会参加一些会议。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发出两条的推文，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征收巨额关税，并且制造非货币壁垒。川普总统还表示杜鲁多对两国的跨境贸易关系极为不满。星期四晚上，川普总统再次发推， 敦促欧盟以及加拿大消除关税以及壁垒，否则是美国会仿而效之。川普总统发推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威胁要在七国集团结束后发布的最后声明当中是排除美国。马克龙在推特上面以法文以及英文的推文话，既然川普不在乎自我孤立，这样在加拿大开会的其他六国领导人亦都不介意只有他们签订协议。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星期四披露了一项加强军事增援能力的计划，将能够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冲突的时候，在30日之内部署30个营的军队、30个飞行中队以及30艘战舰。这项由美国起草的计划的细节目前不得而知，但是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就表示，目标是2020年之前获得实施这项计划的能力。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还宣布了加强北约新指挥系统的计划，增加1200名的人员，分别部署在美国维吉尼亚州洛福克的新大西洋指挥中心，以及是德国乌尔姆应对欧洲大陆冲突的后勤司令部。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如果未有更完整的外交政策，这样这个星期派到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的 B-52 轰炸机并不能令到那些较细小的国家获得抵制中国主权声索的力量。网上的空军时报报道，美国空军两架 B-52 轰炸机星期二从印度洋的基地起飞，飞到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的附近。而在之前，美国海军的舰船自从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七次通过该片的海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正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这次的国事访问似乎显示出在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则是越来越密切。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作出了回应，指称美国是他们的主要对手，并且表示两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合作。一名俄罗斯官员说，普京和习近平单单是在去年就已经有五次的会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七国集团峰会很可能会有激烈的争吵。世界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领导人这个周末将会在贸易纠纷等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之下，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七国集团峰会。虽然会议可能会被下个礼拜在新加坡举行的另一个历史性峰会抢了风头，但分析人士认为，七国集团峰会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或者对美国持续的国际领导地位来讲，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下个礼拜的川金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看来好像有好和睦的气氛当中，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财长在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作准备，但他们面临一个不断扩大的鸿沟。
I think you should expect a very heated summit by G7 standards, no doubt about it.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雅各布·科克加德说，他认为你可以预料的，按照七国集团的标准，这次峰会将有激烈的争论，毫无疑问的。科克加特说，川普政府决定对最密切的盟友征收降旅的关税，这将会进一步导致美国的孤立，并且有可能真的打起贸易战。
Combined with the clear signal, the stated int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likely do the same thing in the auto and auto parts industry, no, this is a recipe for
科克加特又说，此外美国政府明确释放信号，并且表明意愿可能会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采取同样的行动。不是的，这些不会导致全球的贸易战，而是美国针对所有人的贸易战。星期三，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为政府的行动辩护，并且说目前的分歧是家庭内部的争吵。
President Trump is very clear with respect to his trade reform efforts.
库德洛说，川普总统在他的贸易改革努力方面非常之明确，美国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到保护美国、美国的企业和工人。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说，美国优先的政策将会导致美国孤立的结果。有些人期待今年峰会的主办方加拿大会首先向美国开炮。
I mean, this is going to cause job losses for Americans, job losses for Canadians. We're going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洛话，佢嘅意思就系咁样会造成美国人失业、加拿大人失业，佢哋会做出适当嘅回应，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从佢哋嘅方面嚟到睇，咁样系企唔住脚噶。加拿大同欧洲国家威胁要采取对等嘅行动，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但家庭内部嘅争吵可能会俾咗美国喺全球嘅领导地位带嚟深远嘅影响。分析人士认为呢啲系对中国有利。
This plays very clearly into the hands of China, to the extent that you think that China is a new and rising global power.
科克加德又话：呢啲正中中国嘅下怀。如果你认为中国系一个新兴嘅、正系崛起嘅世界强国嘅话，美国嘅孤立正系中国领导层所希望嘅。美国财政部长鲁钦驳斥咗有关美国放弃喺全球经济中领导地位嘅讲法。佢又话：美国失业率降低。消费者同商业信心上升，这些结果不说自明。但评论人士说，在举行峰会的庄严城堡里面，等候美国代表团的不会是热烈洋溢的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的报道。
四位跨党派参议员星期四6月7号推出新修正案，试图逆转川普政府与中国通讯公司中兴公司所达成的协议，并对华为和中兴对美国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做出回应。同一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美国已经和中兴通讯公司达成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根据协议，中兴公司将向美国支付$100 million的罚款，另外拿出$4 亿纳入托管账户，防止未来中兴再次违反制裁。另外，中兴必须随时接受审查，并且在30日内对其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整改。由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科顿、民主党籍参议员范荷伦以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共同提出的修正案，将一并纳入目前国会正在审议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中，预计将在下个星期获得参议院通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上午在参议院会演说时痛批了川普政府与中兴公司的这一项协议，称中兴是国家安全威胁的事实是由共和党所带领的美国各情报单位都有共识的结论。这一项协议只是显示了川普在处理和中国贸易问题上的软弱。舒默呼吁国会团结一致采取行动。舒默说，总统现在在仓皇为这一家公司纾困。他们将在卡顿参议员和范荷伦参议员领导下推出一项修正案，追溯恢复对中兴施加的制裁，扭转今日早上签署的协议。这个是跨党派法案，科顿议员和范荷伦议员在很多的事情上不认同彼此，但感谢老天，他们在国家安全立场上是一致的。修正案将禁止美国所有政府机构购买或者租赁中兴、华为及其下属或者子公司的通讯设备产品和服务，同时禁止美国政府利用提供补给和贷款的方式来资助中兴、华为及其下属或子公司。最后，修正案将恢复对中兴通讯违反出口制裁所施加的惩罚。虽然将中兴视为美国国家威胁是国会两党立场一致的想法，但目前有关立法行动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国会还不得而知。共和党内部是否会全力配合民主党的抵制仍是一大问号。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还有待解决。兰克福德不认为他们会阻挡这一项的协议，但是他们会想了解更多的细节，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并确保有好的监管机制。这个是长期问题，影响深远，不是短期问题。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说，他了解中兴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但是他亦都曾经多次公开表示他愿意和中国合作，他希望与中国合作，他希望将各方都是输家的情况转变成双赢的局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和中兴公司的协议是美国历来对一家公司最严厉的惩罚，亦都是金额最大的罚款。参议院多数党党鞭科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 他认为罗斯部长应该会将中兴对美国形成的威胁纳入考量。科宁说他知道罗斯部长注意到国家的安全问题，他正采取行动解决有关问题。他对中兴的确有很多的担忧，任何遭中国共产党渗透的企业，尤其是好像中兴和华为这样的通讯公司。科宁说他特别担心，他还未有看到谈完后的协议，他要仔细地看下内容。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在推特发文称，他向你100%的保证，中兴是比阿根廷或者欧洲的钢铁问题更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这个协议非常坏。虽然罗斯部长对协议表示满意，不过鲁比奥仍坚持禁令一旦解除将等同于将美国国安保护伞撤除，协议对保护美国企业及安全一点帮助都没有。同时很多议员对于川普在处理贸易领域分歧时对中国与对加拿大欧洲盟友的做法没有程度差别提出质疑。在很多场合对川普总统表示批评的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弗雷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兴的确承认他们违反了制裁，未来还有很多国家安全的考量，他们本来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如今却将它作为谈判筹码使它继续存在。同时他们却说加拿大的汽车零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个实在不是他们对待盟友的方式。弗雷克议员星期四在院会发言时还敦促国会议员要展现在政策上的领导力，对抗白宫的决定。弗雷克说他们是被选出来当领袖，不是当追随者的，他们不应该只是因为总统和他们属于同一个政党就盲目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西九龙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进入最后的香港本地立法阶段。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史无前例地为一地两检草案二读辩论设时限，务求在36小时内完成余下的立法程序，可能在下个礼拜表决通过。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会下个礼拜四举行集会，反对梁君彦的决定削弱立法会的议政功能，并呼吁外界关注北京透过一地两检在香港实施全面管治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去年7月底公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其中最争议的是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地方作为中国口岸区，占西九总站超过1/4的面积，在香港的心脏地带全面实施中国法律。西九一地两检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香港本地立法程序，星期三即是6月6日在立法会大会恢复一地两检条例草案二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恢复二读辩论之前史无前例宣布一地两检条例草案限时2星期，大约36小时完成余下的立法工作，其中二读辩论限时8小时完成，每名议员有15分钟发言，即是只有32名议员有机会发言，不足议员总人数的一半。梁君彦强调一地两检条例有时间问题，香港政府希望高铁9月通车，并且希望尽快做好立法工作，令到港府和港铁做好准备工作。不过梁君彦否认有受到香港政府或者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的压力。在建制派议员主导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为二读辩论设时限的形势之下，极具争议的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最快在下个星期三或者星期四的立法会大会表决通过。 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和民间团体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五即是6月8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下星期四即是6月14号晚将会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集会，抗议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违反基本法和立法会废权，与会的代表一起高呼口号：
反对割地自阉，
反对割地自阉，
抗议立会废权，
抗议立会废权。
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政府一直逃避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必须在西九站进行一地两检，亦都没有正面回应关注组提出在中国大陆的深圳福田口岸或者广州南站进行的内地一地两检方案。陈淑庄表示，就算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通过势在必行，关注组仍然会继续监察高铁的营运和财政状况有没有出现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等的问题。有传媒问及下个星期的立法会大会民主派议员有没有议会内抗争的行动，陈淑庄回应表示，议会抗争的策略要随机应变，但是有些原则性的问题民主派议员不能够屈服，因为民主派必须要面对香港的历史和将来。
已经有议事规则讲到即已经说明了，或者一些规矩就是议读每个议员只能有一次发言的机会，但是如果主席都要监生落一个大闸话八个小时的话，这个不单止是礼崩乐坏，更加是影响了整个议会的议政功能，这个是绝对违反了基本法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宪制责任。
陈淑庄仲话，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通过之后，关注组未有决定入禀司法复核。佢表示，条例草案嘅吊诡之处在于，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可以藉住刊登宪报，提早将条例生效，即系西九总站可能会比高铁通车之前更加早出现一个中国口岸区。香港的法院已经失去对中国口岸区的司法管辖权。陈淑庄进一步解释，就算有人提出司法复核，最终获得胜诉，但是香港法庭的命令已经不能够在中国口岸区实施。他认为西九一地两检比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更加恐怖，会对香港带来深远而彻底的伤害。
就是说他现在有两道板斧，一就是提早释法，二就是提早生效，这两样东西都可以彻底毁灭香港的司法制度。所以呢我为什么说呢，一地两检呢是比23条更加恐怖，就是因为它已经彻底破坏了香港的司法制度，是正正式式将大陆的法例是可以漠视基本法的基础直接引入来香港，而再引入来一班内地的执法人员在香港是执大陆的法，不是执香港的法。
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在记者会上表示，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破坏基本法第18条定明，除了国防和外交，中国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行，而在没有中国人大释法等的前提之下，在西九总站中国口岸区引进中国全国性法律，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风险，可能会引起另一波中国人大释法，将北京的全面管治权在香港实行。
因为很明显，其实政府似乎是设了一个局出来呢，是等一定有人会就着这个问题呢去寻找这个是司法复核，司法复核的话亦都一定是会带来另一波的释法，另一波的释法很显然是会将中央政府中共想做的全面管治权是进一步呢是通过这个释法的过程是去改变香港18条所规定。
胡志伟表示，港府不肯承诺西九一地两检安排下不为例，意味着陆续有来，基本法对香港的屏障可能会受到更大的破坏，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
而令到呢就是全面管治权呢是可以通过即是这些的无论释法或者今次协议立法的安排呢是进入来到香港，令到呢我们一国两制是受损。一国两制受损对香港最大的影响就是会影响了全世界对香港是否仍然是属于是特别行政区，属于有异于内地城市，仍然是能够受到香港应该有的普通法的法治制度所保障的一个国际城市应该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呢，是会影响受到影响的。
有传媒问及过往几次反对西九一地两检集会的参与人数只有百几人，这次集会预期有几多人参加，关注组成员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回应表示，冇预定的参与人数目标，关注组希望透过集会向市民解释西九一地两检对香港一国两制带来的破坏。
而集會當然就是再一次在這個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是去到二讀的尾聲呢，都有責任呢是再一次呢是藉著媒體的報導市民的關注呢是將個道理呢是要說得一清二楚的。
香港大專學界亦都會配合關注組的行動，週末將會在香港各區擺設街站，呼吁市民关注一地两检立法进入最后阶段的问题。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晴峰在记者会批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以和广东省的合作安排凌驾基本法，否决民主派就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提出的多项修正案。他呼吁学界出席下个星期四，即是6月14号的反西九一地两检集会。黄晴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学界已经就一地两检议题摆过街站，派发传单向市民解释西九一地两检破坏一国两制，他预期街站不会有好热烈的反应，但是关注组各成员团体会各司其职。
如果我们连这少少嘢都不做，即是我们连尝试令到市民理解都不做的话，我們就一定沒人去關心這件事。所以我想在這個情況之下，其實關注了這麼多不同的組織，其實大家都是各司其職。例如我們學界會做街站，也都有人有一些民間團體會搞民間公聽會，即是我想是這件事，即是積少成多聚沙成塔，將個影響力希望用回剩餘這少少的時間去做到我們最大可以做到的事。
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記者會表示，據統計只有大約17%的人會用香港高鐵搭通全中國，他質疑有什麼理由為17%的人的方便要犧牲香港的主權。他又表示有人或者會取笑民主派抗爭無用，但是十年之後當高鐵如果沒有發揮預期效益的話，今日支持的人就可能會後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飞机航班如果撞上飞鸟，会导致引擎严重损毁，甚至会造成坠机。机场都努力控制这种灾难的发生，为此有些机场聘请了特别训练的狗，还有些利用高倍的噪音来吓走飞鸟。荷兰一间公司说，他们生产的机械鸟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飞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狗同噪音只能做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当一个强悍的敌人出现，譬如这只猎鹰占据这片领空的时候，其他雀鸟都唯恐避之不及。无论这只猎鹰是真是假，只要它的翅膀可以扑打，不是僵直的就得了。清空飞行解决方案公司的工程师维塞尔斯特拉特曼说，如果一只猎鹰在空中盘旋，仅仅是滑翔，它的翼并不扑打，这样它只是在这里观察，并没有主动在这里猎食。其他的飞鸟看到这一点之后，就会高度警觉，但并不去逃命。 但是当这只猎鹰扑打它的翼的时候，其他的雀鸟就知道情况严重了，对它们来说一切都变得危险。设计一对好像猎鹰一样的不断煽动的机械翅膀是一项重大的工程。斯特拉特曼说，就好像真的雀鸟的翅膀一样，它们看来僵硬的翅膀实际上是很灵活的，可以好像船长一样在空中滑拨，这样它不单止可以在空气之中上升，还能够产生前进的推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北韩利用美国技术从事网络破坏行动，贸易纠纷未解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攀升，美国宣布限制暴力镇压民众的尼加拉瓜警察和官员入境。下面请听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家全球网络威胁情报公司表示，北韩领导层一直利用国际制裁当中的漏洞获取美国技术，然后用于进行网络破坏行动。美国麻萨诸塞州的网络公司纪录未来发现，对北韩的出口禁令以及限制在阻止北韩获得核武器技术方面还算有效，但是在限制电脑产品进入北韩的方面则是失败。这家公司的报告呼吁全球在对北韩的全面制裁当中要一致努力，并且警告说，否则北韩将会一如既往地对利用西方技术进行网络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定在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重点是北韩放弃核武器计划以换取经济上的好处和安全保证。根据中国海关星期五公布的数字，中国五月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四月份的221.5亿美元增长到去245.8亿美元。中国五月份的出口增长率为是12.6%，略低于四月份的12.9%，但是大大高于路透社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的10%。中国在五月份的进口同比增长了26%。今年头五个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总额为1048.5亿美元。美国和中国都威胁对方总额1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减少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中国警告美国说，如果川普总统威胁对中国产品增加是关税以及其他的措施付诸实行，两国之间的达成的任何贸易以及商业协议都将会不会生效。在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发生的暴力镇压造成120多人死亡之后，美国在星期四宣布对尼加拉瓜警察以及部分官员实施签证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警察和亲政府暴徒对尼加拉瓜人民，特别是对大学生的政治暴力显示他们公然无视人权，这个是不可以接受，这些官员在尼加拉瓜全国各地逍遥法外。美国未有说明哪些官员亦是有多少人受到限制，但是国务院表示，制裁的对象包括国家警察成员、市政府亦是首都马拉瓜的至少一名卫生部官员，亦是莱昂、埃斯特利亦是马塔加尔帕等城市的官员。美国国务院表示，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些官员的家属亦都可能被禁止前往美国。据美国之音越南语组等信息来源透露，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四表示，政府将会调整以当中经济特区99年的土地早期，但是没有详细说明。阮春福表示，近几日以来，他们是倾听到很多的学者、民众、国会代表、老年公民以及海外越南人的意见。阮春福总理在1000多名的越南国内外学者发起的网上请愿，对越南国会就一项具有争议的创建三个经济特区的法案进行辩论表达担忧之后，是发表这番的讲话。这些经济特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特殊情况之下租借土地99年，引发了公众对中国将过度占尽先机的恐惧。这项请愿未有明确地提及任何或者是某一个国家，但是被广泛认为是指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四推出一项新的立法，容许各州自行制定有关大麻的法律。虽然一项实行了48年的联邦法全面禁止大麻，这项新的立法未有取消禁止大麻的联邦法，只是修订了1970年的联邦管制物品法案， 不禁止在大麻合法的各州的大麻种植、拥有以及分发。美国司法部长蔡慎士在今年一月表示，要废除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时候司法部有关大麻问题的指针。奥巴马行政当局鼓励联邦检察官在大麻合法化的各个州是采取不干涉的立场。蔡慎士要求美国各地联邦检察官在涉及到有关大麻的案件的时候，依照国会制定的法律亦是既定的原则。谷歌公司在星期四表示，他们不会做任何有关武器的人工智能项目。谷歌公司由于与国防部签订合同，使用人工智能分析无人机拍摄的图像，最近几个月一直是受到批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陆军今年夏天开设未来指挥中心，着眼于未来大型国家的陆地战。美国陆军今年夏天将会设立未来指挥中心，目前总部所在地已经锁定了最后五个备选的城市。美国陆军部长马克埃斯帕星期二6月5号在华盛顿说，这个未来指挥中心将会跟踪可用于战争的新兴技术和创新，是美国陆军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国陆地战的部分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陆军的未来指挥中心将在最后五个城市中选出一个，其中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和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有望胜出。美国陆军部长埃斯帕解释说，之所以要将未来指挥中心的总部设在大城市、商业和学术发达的地方，是因为这里的人才能够预测未来的样子。美国想确保美国的未来指挥中心可以从那个地方最好的人才那里获益，所以美国希望这个地方有创新者，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才。这一点使美国更接近产业界人士，更重要的是接近学术圈。未来指挥中心的想法至少有一部分是关于未来的，他们可以预见未来的样子，他们会帮助美国确定怎样的材料，所以美国要接近这些人，甚至将他们招募进来，在这个传统的军事基地是没办法获得的。设立未来指挥中心将是陆军的第四次指挥中心级别的重组，亦都是自1973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陆军领导人曾经表示，设立未来指挥中心是为了适应未来战争性质改变的需求。设立未来指挥中心的目的之一，就是精简国防部的采购程序，并将新技术纳入生产。陆军官员认为，国防部的层层官僚程序会消磨美军的竞争优势。陆军官员还认为，美陆军未来的战略重点是打击阿富汗和伊拉克伊斯兰激进分子向未来可能的大国陆地战争转变。艾帕斯在星期二的演讲中再次提到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他说陆军的改革亦都是为了适应新的国防战略的需要。他说由于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战争的特点亦都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埃斯帕说，由于中俄的挑战，未来的战场将有以下几个特点。他说速度越来越快，杀伤力越来越大，不间断的监控，战争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区，被拒止在战场之外，电子通讯被干扰以及多域性，即战争可能出现在多个领域，涉及陆、海、空、太空、网络等等。埃斯帕在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还说，为了适应未来在狭窄城市街道的战争，美军未来的武器生产会考虑到这一点。埃斯帕在演讲中展述了未来美国陆军的六大发展重点，即远程精准火力、下一代战车、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网络、空中和导弹防御、士兵杀伤力。在被问到发展自动化和机械人等无人技术时，埃斯帕说，机械人技术最终将根本改变未来战争的性质，哪个能够领先机械人技术，哪个就能够在未来的战场中获得独特的优势。埃斯帕说，他对未来的预想是美国最终能够转变成一个无人战车部队，这个其中关键的技术是机械人， 人工智能和其他的技术。埃斯珀说他认为边个能够最先达到那里，边个就会有特别的优势，美国正投入其中。美国的目标是到2028年的时候可以推出能够在战场上作战的无人机器，至少是半自动无人机，然后再看看事态的发展。埃斯珀还谈到美军会谨慎发展自动化和机械人，免得这些技术失控。
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中两国在贸易、通讯和科技等领域频频交手，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项目引起美国政界的很多讨论。美国应该怎样去应对这个由中国主导的涵盖世界七成人口的发展计划呢？有专家认为美国应该重视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内涵，辅助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制衡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机构世界政治学院举办了题目为是一带一路了解充满争议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讨论会。与会专家都表示，美国应该尽快出台完整的外交战略来应对一带一路计划，既要看到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核，亦都不能够忽视它的地缘政治野心。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学者克里斯托弗扬表示，一带一路最初的经济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内陆省份的发展，以及是消耗过剩的产能和劳动力。杨教授表示，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广大的西北地区经济总量仅仅是占全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将这些落后省份以及是世界联通起来，促进经济发展。杨教授仲表示，向外出口过剩产能并不是一带一路项目的新发明。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就面临着能源以及建筑等领域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胡锦涛时代，中国就想通过走出去消耗过剩产能，而通过一带一路打开新的市场，将会对中国经济是产生促进的作用。与此同时，杨教授认为美国亦都必须要看到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野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东南亚、中亚、中东、东欧、南美等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保守估计在未来十年里面资金规模可以达到10,000亿美元，甚至有预测称将会达到40,000亿美元。一些对华强硬派认为，中国此举在客观上给予了经济上较落后、政治上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资金和支持，而与美国和欧盟主导的世界银行、IMF 等机构相比，中国的资金不设条件、监管较弱，更加易受到独裁国家的欢迎。杨教授还说，中国拉拢东欧对欧盟的统一不利，利用东南亚各国的矛盾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家投入了资金，影响该个地区原本以印度为主导的秩序。杨教授认为，跨太平洋贸易协定，亦即是 TPP， 原本可以给予了世界各国提供一个中国之外的选择，但是川普政府退出 TPP， 给予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好机会。他认为美国应该出台完整的外交战略，辅助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国是制衡中国。亚太安全事务专家华莱士格雷格森将军同意杨教授的观点，他表示美国曾经努力帮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新进入世界舞台，因为美国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会给予中国带来民主。事实证明这种愿景是没有实现，现时美国应该是吸取教训，想出应对的办法。克雷格森将军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加强与中国的谈判，保证一带一路能够给予美国企业公平竞争的舞台。克雷格森是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曾经担任助理国防部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马来西亚之后，缅甸成为东南亚又一个担心负债规模过大的国家。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4日报道，缅甸政府正在考虑重新评估若开邦的深水港项目。这个港口的计划建设造价约为75亿美元，外加一个20亿美元的经济开发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 发自华盛顿报道。
胶片位于缅甸西部约开邦比伦孟加拉湾的一座小岛上面，那里是已经开通的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2015年中国中进集团牵头的财团赢得了胶片深水港建设的竞标，中方将会占该项目的 70% 的股权，缅甸政府和私人财团占 30%。 缅甸政府投资的那部分的资金是由缅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出的贷款，额度是20亿到30亿美元之间。缅甸在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700亿美元左右，所以这笔贷款相当于缅甸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3%。 着眼于避开马六甲海峡直通印度洋的战略，胶票是中国在缅甸重点投资的地区。除了中缅油气管道和深水港之外，中国外长王毅还在去年向缅甸提出人字形的中缅经济走廊的设想，其中人字的左边一撇正是伸向胶票，右边一辣伸向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中缅经济走廊尚未推出具体的项目，但是连接云南昆明和胶票之间的高速铁路或者高速公路都已经被中国媒体所提及。胶票深水港项目自开始招标之日起，就在缅甸国内引起了持续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缅甸应该努力搭上中国一带一路的顺风车，利用中国的资金升级缅甸的基础设施。反对者主要聚焦于这个项目为缅甸带来严重的债务负担，一旦缅甸政府无力偿还债务，胶票港会好像斯里兰卡的汉巴托塔港一样为中国所控制。缅甸执政党民盟的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索温表示，和他们从日本政府获得的贷款不同，中国的贷款要贵得多，利息的数额就相当大。他又说中国正是试图对缅甸的政治施加影响，他们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结果会好像斯里兰卡那样。缅甸政府的经济顾问澳大利亚学者肖恩·特尼尔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项目负债规模的担忧。上个月特尼尔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表示，在胶票深水港项目上面投入75亿美元的巨额是疯狂而且荒谬的，远远超出了这样一座港口所需要的投资规模，缅甸政府必须关注这个问题。近日特尼尔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再次表示，一眼就能够看得出这个项目的财务成本似乎过高了，缅甸如果参与这个项目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据悉中缅双方正是就该项目的融资进行谈判，缅甸政府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吸引到外来的投资，并且创造就业的机会。特尼尔又透露，缅甸政府希望发出的信息就是他们仍然相信港口是一个好的项目，但是他不需要70亿美元。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缅甸政府官员向金融时报确认，这个项目给了缅甸决策者带来了噩梦，他们担心一旦缅甸无力偿还债务，港口可能会被中国所控制。由于去年发生的罗兴亚人难民潮，缅甸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施压，而中国对缅甸政府持支持的立场，这样使到缅甸国内的舆论已经不再是几年前逢中必反的口径。所以对于胶票深水港的项目来讲，缅甸国内并没有好像物从水电站这样出现强烈的反对的声音。但是缅甸政府亦都清楚，胶票港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远高于对于缅甸的意义，缅甸应当承担几大的风险才能够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又不会成为债务陷阱的牺牲品呢？这些是昂山素姬政府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朱乐的报道。
最近美国传媒广泛报道一宗发生在纽约州的案件，这宗案件的起诉一方一对美国夫妇对自己的仔住在他们家当中到了忍无可忍甚至诉诸法庭的地步，但是这名儿子觉得父母以这种方式将他自己诉出门口太过不近人情，这样美国法律对待请不走的家庭成员实施强制清退令有什么的规定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采访报道。
近来一宗发生在纽约州卡米卢斯镇的案件在全美引起强烈反应，以至于各大新闻机构竞相报道。5月22号纽约上州法官唐纳德格林伍德做出裁决，下令该州居民迈克尔罗通多从他父母家中搬走。迈克尔现年30岁，离婚育有一子，从事信息工程方面的工作。8年前他搬回自己的父母家中居住，但是从来没有交过房租，他因此被人讲闲话，而同时他还和前妻就小孩的探视权问题往来于法庭之间。过去3个月，迈克尔年逾60的父母马克和克里斯蒂娜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多次以书面形式通知迈克尔从他们的家中搬走，甚至白送给他$1,100的搬家费，并且对他未来的生活和就业提出了一些建议。在一直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他们就到纽约上州的高等法院起诉迈克尔，希望以此彻底了结这个事。这个对一向重视私隐权的美国人来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马克和克里斯蒂娜夫妇聘请了一名律师帮助他们打这场官司。律师向法官陈述说，他们的当事人无义务继续为已经成年的儿子提供支持，而且他们正在考虑成为空巢者，将这座大屋卖出，搬到更适合他们的小房屋居住。迈克尔没有聘请律师，而是代表自己在法庭上进行辩护。他以法庭的一个判决先例说明，普通法要求房东在对房客采取清退行动之前，必须提前6个月通知他本人。迈克尔说，他洗衣和吃饭全部都自理，没有给父母造成负担，而且他并不想永久住在父母家中，而只是希望有更充分的时间搬家。但是格林伍德法官接受他父母的法律论据，下令迈克尔必须在6月1号搬出去。迈克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责法官判决蛮横无理。迈克尔说，
The case that I cited applies to the situation. The case that my parents' attorney or somebody cited does not apply to the situation.
迈克尔表示，他提出的判决先例适用于他的情况，而他父母的律师所提出的判决先例不适用于他的情况，所以他准备提出上诉。据纽约律师山农麦克纳尔蒂介绍，美国大多数州将成人的法定年龄定为18岁，一个人一旦成年，在法律上父母就有权要求子女从他们父母家中搬出去，并且在经济上独立。但是过去一年间，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一些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无法完全自立，因此就搬回到父母家中一起居住。问题是有些父母愿意和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而且相处和睦，但是另外一些父母则是迫于无奈允许子女回来居住，而且在相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麦克纳尔蒂说，
This man, he's 30 years old, that he has no right to continue to live in his parents'.
麦克纳尔蒂说，这名30岁的男子没权继续住在父母家中，即使有交租，父母亦有权将他赶走，没有法律允许他人甚至成年子女继续住在父母家中。麦克纳尔蒂律师说，虽然纽约州的清退诉讼程序给予家庭成员以更多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且将他们在房租以外的其他安排亦考虑在内，例如水电费用、清理草坪或者其他家务劳动等，但是迈克尔对家庭没有这方面的付出。纽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谢勒进一步指出，在美国父母和子女为此对簿公堂非常不幸，但是十分罕见，所以才引起新闻媒体如此大的关注。他说，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房东和租客之间的关系问题。纽约州法律将迈克尔这样的人称为获得居住许可的人。谢勒说，
In New York, you are what's referred to as a licensee.
谢勒说，他只是得到房屋的居住许可，但是并非意义上的租客，因为他不交房租，亦从来没有签过租屋合约。他住在那里是因为得到屋主的许可。他在这间屋长大，就是从房主那里获得居住许可的人。在这个案件中，房权是属于迈克尔的父母，他们有权取消他的许可。谢勒教授补充说，假如一对夫妇出现类似的问题，拥有房产权的一方不能够强行要求另外一方从家中搬出去，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够通过清退程序，而必须通过离婚程序来解决，由法庭在评估双方的财产之后决定房屋应该归哪一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将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因为该协议令到美国在经济上吃一大亏之后，最后两个国家表示将会加入该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发自华盛顿报道。
尼加拉瓜和叙利亚去年年底宣布他们将加入这个旨在减少地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协定。专家表示，正是川普决定退出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协定，激励了其他国家加快步伐。但是其他国家是否能够填补美国退出而出现的缺口，显然是一个问题。前巴黎气候协定的主要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表示，没有其他国家跟随川普退出。他说，首先最重要的好消息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是其他国家都留在气候协定之内。一些国家已经宣布计划加快努力达标的步伐。中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已经表示，他们将结束销售化石燃料汽车。不过不是所有国家都为此设定了最后期限。有60多个国家、州、城市和公司已经承诺结束燃煤发电厂的运作。专家指出，虽然联邦政府退出巴黎协议，但是美国的各州、城市和企业一直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变化。在川普宣布退约之后，代表美国经济半壁江山以上的一个公司联盟承诺将自行努力实现美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中做出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我们还在联盟的2770个成员分别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和另外7个州的230个城市，都是美国人口数量位居前10位的州。其中的公司包括联合利华、英特尔、盖珀和其他一些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公司。一些州宣布计划做出更多努力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宣布采取措施，要求发电厂为碳排放污染付费，加入一个由9个州形成的排放上限交易项目。维吉尼亚州商贸部副部长安吉拉纳瓦罗指出，大量这一类工作本来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去做，但是川普的决定给了他们激励点。世界各地有400多家公司已经承诺将按照全球气候目标减少他们的排放。26个设在美国的公司，其中包括麦当劳、沃尔玛和百事可乐公司，都已经设定目标。市场力量同样助力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自从2007年以来稳步下降。液压破碎法师的天然气产量激增，代替了电厂污秽的煤炭，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亦一直下降。但是还未清楚这个趋势是否会继续，川普行政当局正在致力于取消旨在限制电厂、车辆和其他来源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规定。经济研究公司荣鼎咨询气候政策分析师海特拉尔森表示，问题是这些怎样估算联邦政府开到车会不会打破平衡。他补充说，各州、城市和企业的行动真是很好的开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平衡不到联邦政府的做法。世界各国在巴黎承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被工业化之前高两个摄氏度以内的范围，目前的做法远远达不到这个目标。所有国家都必须加大努力，但是随着川普行政当局退出，前美国气候问题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表示，其他国家亦可能不是那么愿意加快步伐。斯特恩说，看看美国曾经是最大的排放者，现在排名第二的排放者，突然说不用担心这样做的影响是什么。 明显是非常之不好。谈判代表今年十二月将在波兰会晤，旨在最终完成制定如何实施巴黎气候协定的规则手册。专家表示，届时将是验证世界各国无论有没有美国加入，对加大努力实现自己减排目标到底有几认真的晴雨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